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十九集。事情要从皇帝刘询立后讲起。我之所以说刘询外表恭谨而内心强悍，也与他立后这件事有关。早在刘询还在民间的时候，就娶了一个受过宫刑的玉吏许广汉的女儿许平君为妻。刘询即位后，许平君被立为婕妤。当朝廷公卿商议要册立皇后时，一致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我的小女儿霍成君。对此，我的妻子显也是沾沾自喜，成竹在胸。可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年轻的皇帝刘询忽然下了一道让人莫名其妙的诏令，说要寻找他在民间时用过的一把旧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想立自己的糟糠之妻许平君为皇后。我很清楚刘询的心思，可我没有阻止，因为我觉得霍家的富贵和权势并不需要靠我的小女儿来保障。朝臣们看我并不反对，于是就顺从皇帝的意愿，立了许平君为后。这样的结果让显大为恼怒，可我实在不明白他生的是哪门子气。霍氏的显赫已经让我颇有临深履薄之感了，他居然还嫌不够。真是妇人之实，说白了就两个字，贪鄙。我原本以为显只是一时之怒，很快就会过去，可没想到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处心积虑地要搞掉许皇后。不久后，许平君怀孕，奉命看护他的女医淳于衍，历来与我霍家过从甚密，碰巧他那担任掖庭守卫的丈夫正觊觎安池坚之位，淳于衍就拜访显，替他丈夫求官。显意识到这是天赐良机，马上屏退左右，亲热地称呼淳于衍的小名说：少夫啊，你有求于我，我也正好有事相求于你啊，不知你能否答应。淳于衍受宠若惊，说：夫人说哪里话，您的吩咐我哪有不从命的呢。显说：将军向来很喜爱小女成君，一心希望她能够至尊至贵，这事就要有劳少夫你了。淳于衍闻言更为惶恐，夫人何出此言？显凑近他，压低了声音说：妇人生产是一件危险的事，免不了九死一生。如今皇后临产，可趁此机会投毒，将她除掉，成君就能入宫当皇后了。承蒙你鼎力相助，如若事成，当与少夫你共享富贵。淳于衍大惊失色，要是有许多医生共同配置的，况且还要由宫女先行尝过，如何能有机会啊？显笑了笑：这就要看少夫你了，如今将军统领天下，谁敢多言？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我们也会尽力保护你，只怕你没这个意思罢了。淳于衍犹豫了很久，最后一咬牙说：愿意尽力而为。数日后，许平君喝下一碗淳于衍侍奉的汤药，片刻后突然说：我头痛欲裂，药中是否有毒？淳于衍故作惊愕说：没有啊。许平君愤懑不已，少顷毒性发作，加上气急攻心，许平君当即暴亡。淳于衍出来报功，显欣喜若狂，可还没等他重赏淳于衍，朝臣中就有人上书弹劾，指斥看护皇后的一帮医官玩忽职守，未尽人臣之道，把他们全部关进了监狱。眼看事情马上就要败露，显才向我袒露了一切。我又惊又怒，第一反应就是去向皇帝自首，可是我终究没有迈出这一步。我知道这件事的严重后果，无论我霍光的权势多大，也无论我对帝国的贡献多高，阴谋毒死皇后的罪名 都不是我所能承担的。此事如果公之于众，轻则是我晚节不保，一生功名毁于一旦；重则人亡政息，或是集团转眼间分崩离析。事已至此，我还能怎么办呢？我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朝臣呈送给我的奏章上批示，释放淳于衍。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把我的女儿霍成君送进了后宫。第二年，也就是本始四年三月，我的女儿终于成了皇后，一切如贤所愿，一个外孙女是太皇太后，而今一个女儿又成了皇后，她看见霍氏家族从此锦上添花，可她看不见天道既盈。她看不见两年后我的死亡，也看不见四年后接踵而至的那场劫难。春天不是一个死亡的季节，可人们从我身上嗅到了弥留的气息。这是缔结二年，是我从小小平阳县来到京师长安的第53个年头，也是我执掌朝政的第20个年头。皇帝刘询亲自驾临大司马府来看我，他刚才哭了，一看见我，他年轻的面容立马爬满晶莹的泪水。刘询看上去很伤心，是的，起码看上去是这样，你很难说清他的眼泪是出于真诚还是虚伪，可我宁愿相信他是真诚的，因为这世上从来没有纯粹的真诚和虚伪，因为人始终是复杂而矛盾的动物，所以我们实在不应该苛求，即便是伪装，可当一个人面对你的死亡，仍然愿意花费心思和感情去做伤心的伪装，这足以表明你已经成功地把你的价值和重要性保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尤其当这个人又是皇帝的时候，你就更应该替自己感到高兴，从而不再有所奢望。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我向皇帝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分出我的3000石亿给我兄长霍去病的孙子霍山。皇帝立刻同意了我的请求，并且当天还把我儿子霍宇擢升为右将军。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我看见自己辉煌的一生仿佛惊鸟从眼前掠过，飞快地掠过。然后我在3月的长安独自品尝生命中最后的那份简约之美。还有什么是我不曾放下的吗？是霍氏的未来，还是窗前那3两枝桃花？缔结二年3月初8，我眼睛一闭，整座长安城的桃花就开了。葬礼隆重而奢华，一切都仿照天子之制，皇帝刘询和太皇太后亲自吊唁，我的一生就这样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